2014年11月22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斯。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国际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科技、健康和民生方面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其采取行政手段改革美国的移民体系的决定辩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说，他是被迫采取这一行动的，因为众议院不会受理已经通过参议院的有关移民问题的立法草案。奥巴马说，众议院不需要我召集投票通过法案，请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只是一项临时性的第一个步骤。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将启动为近500万非法移民提供临时工作许可，并且解除遣返出境威胁的有关程序。众议院共和党人誓言将挑战总统的这一单方面行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学者伊利哈木的二审宣判结果和中国当局对资深记者高瑜进行的不公开的审理深感失望。
中国当局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听审，维持着对著名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分裂国家罪判决和无期徒刑判决。美国对此深感失望，对土赫提的关押压制了一个以和平方式在中国各个民族中促进理解的重要的维吾尔族的声音。美方将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教授。美国也对资深记者高瑜因被控向外国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审判的有关报道深感关注。美国仍然对维权律师、记者、博客作家、宗教领袖等挑战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被持续关押和起诉感到忧虑。我们敦促中国当局把和平的不同意见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区分。美方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关押的所有人士，解除对他们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保障他们的自由，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让他们有资格享有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在内的这些自由。
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地区的永暑礁填海造地。英国《检视防务周刊》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数艘挖泥船正在加紧施工，源源不断地将远处的泥沙通过管道运达工程现场。据估计，中国正在扩建的人造岛屿部分约200至300米宽，面积足以修建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建成后，这里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地区修建的第一条飞机跑道。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均声称对斯普帕特里群岛拥有主权。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11月21日进入第55天之际，一批香港市民响应网上呼吁参与占领英国领事馆的行动，递交请愿信，要求英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的法律责任，监督香港高度自治和民主政治的事实，确保港人的民主以及平等的选举权利。美国副总统拜登对土耳其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争取劝说土耳其领导人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猖獗， 在拜登访问土耳其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美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的盟国之间发生了公开的争议。土耳其领导人不愿意在军事上卷入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的战争。拜登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会晤了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鲁，预计拜登将于星期六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星际穿越》11月12号在中国上映，五天内的票房就达到了2亿6000万人民币。在电影上映之前，电影的主角马修·麦康纳和安·海瑟薇随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到上海为影片进行宣传。今天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最近知名英国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推出科幻巨片 Interstellar 星际穿越，或翻译成星际效应，引发了一股星际热。如果您在网络上看到网友热议高深的天文学理论，大概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后所引发的思考。我们现在就一起和诺兰探索他的星际世界吧。
We used to look up in the sky and wonder at our place in the stars.
曾经是 NASA 飞行员的库珀看到人类在一个逐渐死亡的星球上失去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危机，引发范围广泛的饥荒，地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布兰德教授曾是库珀的老师，他找库珀参与一个秘密太空探索项目，任务是到银河系以外的未知世界，寻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Five main engines start.
Couldn't you have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save the world?
No.
但是库珀面临两难，他深爱他的孩子，不想离开他们，但是如果他不离开，他的孩子也会跟着地球死亡。
One.
最后，库珀还是和另外几名宇航员离开地球，进行这项秘密太空探索任务。他们深知，他们这次离开地球，可能永远都回不去。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宇航员变得十分渺小。但是，他们希望拯救人类的动力，带他们到无法想象的遥远的地方。制片人兼编剧诺兰说，他拍摄和撰写这部电影最大的灵感来自另外一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
The 9000 series is the most reliable computer ever made.
2001太空漫游是名导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深具哲学思想的经典科幻大作。
我7岁的时候，这部电影重新上演时，我父亲带我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那个经验在我整个制片生涯中一直跟随着我。这部电影给我们看到电影的潜力，以及大荧幕如何可以把你带到宇宙的另外一头。通过《星际穿越》这部电影，我试着给今天的孩子那种经验。
不过，虽然这部电影视觉效果让人赞叹，电影的核心还是父亲和女儿之间的爱。饰演库珀的马修·麦康纳说明这部电影所要传达的信息。
It's about the dare of exploration, discovery, 这部电影叙述到太空中探索和发掘的勇气，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潜力时常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大。我们人类有无比的潜力，这部电影对我们发出挑战，同时对我们有无比的信心。
安海瑟薇饰演的是布兰德教授的女儿，也是这个太空探索任务的宇航员之一。她说，这个角色不管在情绪上或身体上都是很大的挑战。
我很像男生，我不喜欢承认我受到挑战，但是这真的很困难。太空衣很重，对男生来说比较容易，但对我来说实在很重。
杰西卡·查斯坦饰演库珀长大之后的女儿莫菲，她也是一名科学家。为了拯救人类，她必须和时间赛跑。
For women, this is very odd to get to play a character like this. That gets to be intelligent.
这个角色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积极参与我们世界里的事物，而且又很有感情。有时女人可以是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你不能自由表达情绪。
克里斯多福·诺兰过去曾因《记忆碎片》《盗梦空间》获得奥斯卡提名，他所导演的《蝙蝠侠》系列电影更是赢得影迷和影评的一致赞赏。这次诺兰通过他的新作《星际穿越》，带领观众走上一个充满情感、扣人心弦的神秘旅程。
We'll find a way, but we always have.
《星际穿越》11月12号在中国上映，5天之内就吸金2亿6000万元人民币。在电影上演之前，电影主角马修·麦康纳和安·海瑟薇随同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到上海为影片进行宣传，一起去看看。奥斯卡得主马修·麦康纳和安·海瑟薇以及电影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最近到上海参与《星际穿越》的首映会，吸引许多影迷前往参加。一名学生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奥斯卡的电影，然后我感到非常激动，然后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还有那个海瑟薇，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影片。
另外一名学生希望看到更多好莱坞拍摄的电影。
I like watch more and more Hollywood movies.
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好莱坞电影，这样我们可以对美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星际穿越是一部关于太空探险的电影，主角穿越一个虫洞，寻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整部电影围绕黑洞、虫洞、地心引力理论。导演兼编剧诺兰说，你不需要了解这些理论也可以享受这部电影。
我不认为观众需要了解影片的科学基础，我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旅程，感受人物的精神和情绪。比方说，当你看一部007电影，看到詹姆斯庞德在拆解核弹，你不需要知道其中原理，只要知道如果它不成功，炸弹就会爆炸。
中国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不过中国政府限制每年在中国国内上映的海外影片数量。好莱坞大型制片厂不断呼吁取消这个限制。今年有中国演员参与的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4》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票房总收入达3亿2000万美元。《星际穿越》这部电影引发大众对黑洞、虫洞的好奇心，但是在太空探索领域之中，最容易引发大众兴趣、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在地球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生命？科学家虽然目前还未能证明外星生命的存在，但是随着科学不断进步，希望似乎是越来越大了。多年来，科学家用功能强大的天文仪器寻找外星人的踪迹。夏威夷大学天文学教授迈克尔·刘用光学望远镜观察遥远的恒星，找寻是否有任何围绕它们运转的行星。他说，由于太阳光在通过大气时会出现折射，过去在地球上的望远镜所提供的远方恒星的图像不是很清晰，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One of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at has happened in the last
过去15年的一个技术进步是，我们可以用适应性光学技术。这种技术帮助你实时计算地球大气的微小波动和折射，并且以此纠正图像的偏差。
刘教授说，纠正后图像的清晰度比过去高10倍。要拍摄会发光的恒星的图像都如此困难，更不要说要拍摄遥远的不会发光的行星。 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真的看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他们只能以测量这些行星和它们围绕运转的恒星之间所发生的引力作用来查证它们的存在。
我们今天每发现的一点证据都表明行星系统在宇宙中很常见，我们追踪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快就能找到和地球相似的行星，围绕一个很像太阳的恒星运转，一定会找到它的。
另外一些科学家使用射电望远镜来收听从宇宙深处传来的无线电波。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天文学教授艾伦·佩尼是英国搜寻外星人组织主席，这个组织计划把英国所有的射电望远镜连成网络来搜寻外星人。佩尼说，来自外太空的各种星体的杂音和电波十分的混乱，但是来自一个智慧生命的信号肯定是有一个规律的。但是宇宙是没有边际的，天文学家究竟要从哪里寻找外星生命呢？佩尼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
也许外星人和人类一样，只不过他们生活在别的星球上，他们会发出无线电波，我们需要把射电望远镜对准恒星附近的行星。
目前科学家已经侦测出的太阳系以外的行星有1800多个，另外还有几千个可能为行星的星体。科学家估计一颗恒星至少有一颗行星围绕它运转，光在地球所属的银河系就有可能多达4000亿颗行星，因此人类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的可能性十分的高。成为宇航员是很多人的梦想，对许多美国学生来说，达到这个梦想的方法之一就是先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实习。这个飞行中心的实习项目给大学生和高中生提供参与太空领域相关项目的机会，一起来了解。
需要专攻机器人的科学家来设计和创造太空机器人。路易斯·帕伦特就是一名羽翼带风的科学家，这位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即将结束在戈达德中心为期10周的实习。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实习，因为他们让我参与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实实在在的项目。
通过和导师还有其他实习生的沟通，他对投入这一专业还需要做出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
I really have to have a huge background in computer science.
我需要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有大量的知识背景，因为计算机科学并不是我喜欢的课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是必须的，而且当你看到它的实际应用，你会想要学更多。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副主任里克·奥本沙因说，这种能够给人带来改变的经历是美国宇航局实习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是1962年的实习生。
今天的学生或实习生会说，这是3-40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是的，可当年我们得花上几个星期来弄明白。
过去3个�夏天，实习生帕特里夏·劳斯顿都在和桑坦尼洛一起工作。他说，实习经历对于他攻读的气象学博士学位来说非常有益。
这里我不仅拥有电脑资源，我还在这里建立了人际关系。当我在2和3个夏天回到这里时，走进大楼，人们就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如果我有关于我研究课题的任何问题，我可以随时给他们，给约瑟夫发邮件。
这种持续不断的指导与合作，给科学家、学生乃至美国的太空项目都带来了帮助。
最后我们来看看地球上的消息。美国各界最近庆祝退伍军人节，2年前停泊在南加州的爱奥华号战舰，每年的退伍军人节都在码头举行庆祝仪式。年近90的鲍勃·德斯班每年都没有缺席，事实上他每天都不缺席，担任战舰的义工，可以说是爱奥华号的生命共同体。请看记者国福的报道。
停泊在南加州洛杉矶港区的爱奥华号战列舰1个多星期前举行了第3届纪念退伍军人节的仪式，但从出席老兵的年龄可以想见，这艘军舰装载了更悠长的历史和回忆。 艾奥华号战列舰1942年下水，是先后完工的六艘同级战列舰的旗舰，船速快，配备16英寸口径的连装主炮，火力强，当时号称为全世界最有威力的战列舰。艾奥华号50多年的服役期间，参与过二战、朝鲜战争和海湾战争，最为人所乐道的是1943年11月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秘密会谈。罗斯福总统白天坐波托马克号游艇到马萨诸塞州外海钓鱼，晚上总统被秘密运送到艾奥华号战列舰上，波托马克号再掉头回纽约港，制造总统还在游艇上的假象，其实他已经到纽芬兰外海和丘吉尔会面。1944年的太平洋海战，艾奥华号参与了许多主要战役。87岁的水手鲍勃·德斯班当年是驱逐舰霍尔号的水手，他经常载运受伤官兵到艾奥华号治疗。德斯班指出
：“We protected a ship like this。
霍尔号保护像艾奥华号这样的大船，一旦发现日本潜艇，我们就要赶去驱逐。”
德斯班在地图上指出，美国海军战斗群在菲律宾一带的船行路线用白线标志。1944年10月25号清晨，霍尔号在菲律宾附近的雷伊特湾海战被日本攻击，全船339个官兵、252人葬身海底。德斯班是幸存者之一。德斯班表示：“
我泡在海水里到这里整整3天，就足够获得一枚紫心勋章了。”
70年后，德斯班拿出这张照片，他说。
These are survivors, but they're all gone.
这些都是当年霍尔号的幸存者，照片上的都已经不在了，只有我。
艾奥华号战列舰上世纪90年代退役，被封存在旧金山地区的旧船坞。德斯班表示
3 years ago, I heard through the chain that we had.
3年前，我们听说有艘战列舰停在旧金山的淤泥里，没人要。我们动员起来，到洛杉矶各地广求澳援，和联邦众议员珍妮·韩合作，终于取得海军的同意，把艾奥华号送来这里。
一些幸存的二战海军战士参加了2年前第一次在艾奥华号旁边举行的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93岁的前奥克拉荷马号的一官迪克表示：“
我也是战列舰的水手。”在这里庆祝退伍军人节，对我，对所有的退伍军人都是一份荣誉。
94岁的残障退伍军人史蒂芬·希尔门表示：“
我希望在2年内帮助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不再浪迹街头，我要用我的余生来帮助他们。”
艾奥华号现在停泊的洛杉矶港区曾是美国海军舰队基地。德斯班表示，让艾奥华号来到这里，就像把已经去世的同袍带回家一样。
从此以后，我就在这艘舰上担任导游，介绍船上的东西和当年的战争历史。
他在艾奥华号上备受敬重。今年在艾奥华号旁的纪念退伍军人节仪式会场的一角，赫然出现见证二战终结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模仿者。他在告别军旅讲演所说：“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的名言，仿佛是为了德斯班这样的老兵量身打造的。89岁的德斯班逐渐消失在甲板的另一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Yesterday, and all the friends I've had, never 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hange. But as I'm looking back, feels like I'm growing up.
so damn fast. Before I know it, my future's now my past. Like sand through an hourglass. I wanna take a picture so I remember this moment forever. Yeah. I wanna take a picture so I remember this moment together. I wanna take a picture so I remember this moment together. Yeah. I wanna take a picture so I remember this moment forever.
为期三天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1月21号在中国浙江乌镇落下帷幕。谷歌、脸书等国际网络巨头与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网络的巨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探讨的是互联网安全与治理。然而，由于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管控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因此选择在中国召开这一国际会议本身就激起了网民很大的争议。今天的火墙内外，
11月19号召开的乌镇互联网大会被称为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致大会的贺词。
大家好。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次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设置了15个分论坛，讨论的话题涵盖了国际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新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另一方面，在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主办方为与会者提供的无线网络可以浏览所有受中国官方屏蔽的境外网站。到访乌镇的人们都发现，他们这几天可以登录进入原来无法访问的脸书、推特等著名国际社交网站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誉为中国的防火墙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星也是与会者之一，不知他看到人们在会场内能够自由上网会作何感想。事实上，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屏蔽许多境外网站，限制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就在这次互联网大会召开一周前，中国当局还屏蔽了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乌镇互联网大会这个被中国媒体誉为将成为东方达沃斯的论坛，已经受到许多西方媒体和人权团体的质疑。国际特赦组织在大会开幕一天前发表声明称，中国要把国内那套互联网监管规则提升到全球的地位，这种做法会让所有重视互联网自由的人感到脊背发凉。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全球互联网管理网络学者辛茨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有意通过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自己对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解释权，同时也希望能在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辩论中争取发言权。新华网总裁田书斌在大会发言中称，对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险的言论，如果市场力量 公民自律和舆论软约束等不能有效制约的话，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硬约束便要发挥影响。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顾建国在大会分论坛做主旨发言时称，网络恐怖主义是互联网上的毒瘤，国际社会的公害，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必须在各国政府主导下才能取得实效。顾建国的观点遭到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责难。与会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奈尔表示，将互联网看作罪恶根源是错误的。他说，如果有一个汽车炸弹爆炸，不能将其叫做汽车恐怖主义。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彼得·乔克说，他认同互联网会被用作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但截至目前，互联网并未真正带来诸如电力系统瘫痪等大规模网络恐怖主义，因为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太困难了。据六四天网报道，互联网大会开幕当天中午，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线维权人士杨秀琼、杨冬英、顾国平、肖建芳、威文元、王晶、张继新等人抵达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周边，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互联网自由不容侵犯，释放网络入狱人士，保障互联网自由，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英文标语则是呼吁中国开放谷歌、脸书、推特、 YouTube、 六四天网和其他被屏蔽网站。一个多小时后，一批警察和便衣在没有出示证件、未讲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这七人带走并押上警车。事实上，这些维权人士都是互联网的受害者，他们曾因在网络上传递信息遭到恐吓、逮捕、刑事拘留或被殴打致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是如何评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网民有初调侃说，互联网大会在墙内召开，然后封网的官员们大谈互联互通美好前景，被封的大佬们谈创新和中国市场，这真是最最讽刺的事情。网民尹鑫在推特上说，互联网大会就是个笑话，准确讲应该叫在局域网国召开的互不联网大会。网民舒廖志说，选择在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告诉你中国的大局域网就是一个乌镇。网民陈醉说，我觉得没有比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可笑的了，一个基本把前十大网站都封锁的国家开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叫世界局域网大会，或者诚实一点叫中国大陆互联网大会还靠谱一点。以鲁师傅这种把屎往身上抹的做派，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很多的笑料。报道这次大会的路透社记者保罗·卡斯滕在推特上爆料说，天哪，他们正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录制一场假记者会。这位路透社记者在另一个帖子上说，他们请我从空座位区往前走，以便给我摄像。假造记者会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录问题时讲台上一个被提问者都没有。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漫画，题目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写真。巴丢草调侃说，中国召开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严肃点，这不是一个笑话。中国媒体报道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将永久落户乌镇，每年一届，持续举办。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国东部的水乡乌镇出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笔名叫做矛盾的作家，而这个星期在具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矛盾的故乡讨论被中国政府严加管控的互联网问题，似乎就是一个矛盾。中国负责网络管控的最高官员卢伟在他的致辞中说，网络空间也应该既自由开放又有规可循，可是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每一个社会，儿童的声音往往是无力甚至是无声的，尤其是那些贫穷和不发达国家的孩子们。美国的音乐人罗比·谢弗认为，如果我们通过音乐和艺术来激发这些孩子的创造力，那么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大使。为此，谢弗 创办了一个非盈利机构来给予这些儿童以力量。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的罗比谢弗是一位美国民谣摇滚乐吉他手和作曲人，他也是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创始人。这家机构通过音乐和艺术来激发世界各地的孩子们的创造力，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一个声音诞生于我要和孩子们分享创造的力量的欲望。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它对我个人的发展、艺术以及精神上的成长都意义重大，使我能够以我所要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我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创造力，具有这种创造性的能量。
创办一个声音最初的灵感来自于他2006年结识的乌干达著名音乐家萨米泰·穆兰多。
他的音乐非常美，我被他的音乐迷住了。我发现他当时回到东非给难民营或者是孤儿院的孩子们演奏音乐作为治疗。对于我来说，这是我恍然大悟的瞬间。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That's what I have to do。
他随后去了非洲，到了乌干达。在萨米泰的建议下，谢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观了那里的一所学校。
And sure enough, they started singing for me.
我一到那儿，他们就开始唱歌给我听，跳舞给我看，给我展示他们的鼓，带我参观他们的学校。我第一眼看到他们，我们就开始建立友谊。我发现了这些孩子们每天都生活在其中的一种生活乐趣。
从非洲回来后，谢弗在2010年创办了一个声音。他把这个组织的使命确定为创造、共鸣与行动。2011年9月，谢弗带领一个声音团队去了坦桑尼亚的一所小学。
And we recorded the kids singing.
我们把孩子们唱的歌录了音。我们回来后用他们的音乐筹集资金，给他们建造了一所初中。
在2012年的2月，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以爱和音乐建成的学校向20个新生敞开了大门。接下来的一年，一个声音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美国开展了一个项目，让这些国家的孩子们以爱心为主题作画。所有筹集的资金在肯尼亚为13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进行心脏手术。对于职业音乐人谢弗来说，管理一家不靠政府资助的非盈利机构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最大的挑战是筹款。幸运的是，一个声音得到了社区各界人士的支持。谢弗每隔一段时间会和捐助者见面，向他们汇报项目的进展。另外，多位志愿者的参与对于一个声音的运作不可或缺。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坦桑尼亚教了一年半的书，他当时在我旧校的同一个镇子里兴建一所学校。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在一次筹款活动上，我就跟他讲我在坦桑尼亚的经历，他跟我讲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共鸣。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财务主管，我说没问题。
曾经在波音公司工作的斯蒂芬妮·鲁尔是一个声音的资助者和筹款人。
因为一个声音所做的是赋予孩子们以力量，在任何社会里，他们都是最没有力量的人。这个组织很早就让他们懂得，通过跨越很大距离的合作，他们可以获得力量，并改变这个世界。
在未来5到10年时间里，一个声音希望加强项目影响的深度，力求对孩子们造成更长远的影响。除了实地访问外，该机构还建立了一个叫做儿童游乐场的在线社区，让孩子们分享艺术作品，用音乐帮助贫困国家的孩子们新建学校和挽救孩子的生命，当然令谢弗感到非常的欣慰。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最大的回报。
这种欣慰远不如我看到一个孩子敞开自己心扉时得到的那种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他们突然之间看到自己的潜力，看到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人，感受到他们能够成为另一种人的力量，可以为世界建造重要的东西， 即使是在自己的小村子里，也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
VOA 卫视丽亚、赵江，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每年在美国、日本、欧洲和阿拉伯半岛，高科技产品的展览总能吸引大批兴奋的消费者前去参加。尽管许多人已经拥有了多种不同的高科技的电子产品，但是有些人总还是希望能不断地追求更新的商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游客们蜂拥至电子展上最新的平板电脑、照相机、3D 电视屏幕，甚至是小型机器人前，幻想着能将其中一样带回家。消费者们不惜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等待排队，并花几百美元把东西买回去，抢先拥有最新的智能手机。现代社会似乎对闪亮昂贵的物品有股痴迷狂热，这些产品让人们互相联系，协助导航，记录人们的想法和重要回忆，甚至还能和我们对话。临床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雷德瑞尔通过 Skype 说，由于对这些产品痴狂，我们不再只是拥有这些产品，我们还对这些产品有了感情。
单方面维持和电脑、电话的关系，比维持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关系要容易得多，因为你不必担心有人会生你的气，也不用担心会被人骂。
雷德瑞尔说，尽管有1000个脸书上的朋友可能被视为有1000个真实的朋友，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和许多心理层面有关，包括我们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自尊心还有自我价值等东西。
不过南太平洋大学心理学教授艾普斯坦同样通过 Skype 说，科技产品非常神奇，它就像魔术师一样，能让我们产生神奇的感觉。
真的非常奇妙有趣，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但如果他们重复10次、20次或100次，就会觉得无聊，你会开始想要有些新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魔术师从不重复他们的把戏。
前今日心理杂志总编辑艾普斯坦说，他担心这些新科技会取代人们原有的生活。
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有些是可穿戴式的科技产品，你能戴在手腕上或在眼镜上，但无论大众是否注意到，科技其实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已经朝着往真实的生物界面开始发展，这些产品可能会逐渐往人体的某些部分发展。
心理学家雷德瑞尔说，危险的地方在于我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已经越来越被视为是正常的。
我认为一部分是我们的社会，另一部分是媒体，常把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和电话的情形常理化，但事实上这对我们很不健康。
科学家们预测，在生物或人体界面上使用的科技产品，可能将在未来20年内，伴随着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问世，将会变得更加聪明。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超过200多个国家将11月17号定为世界早产日。《柳叶刀医学》期刊的一篇新的研究报告指出，早产是全世界儿童最大的杀手，而早产对健康的一些影响是终身的。
这些小婴儿要为他们过早来到世间的后果做垂死挣扎。《柳叶刀医学》期刊发表的一篇报道说，每年大约有100万婴儿死亡，而大多数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早产的并发症是世界上死亡最大的单一原因。
罗伯特·布拉克医生从事国际研究的协调工作，他通过 Skype 表示说，胎儿理想上来说应该在母体怀胎39个星期， 那些怀胎不到37个星期而出生的婴儿可能会遭受说话延迟和身体协调障碍、视觉困难以及发炎的问题。
大脑仍在发育之中，呼吸肺功能仍然在发育之中，因此使得婴儿更容易罹患并发症，甚至是长期的。
一个全球性的降低早产出生率的组织出生缺陷基金会的戴安·阿神顿医生表示，早产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在发展中国家，部分的原因是怀孕妇女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足够的钙、矿物质和热量。在美国有过多不必要的剖腹生产，但是其他造成早产原因的范围从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对子宫颈的损害、抽烟以及许多其他未知的因素。幸运的是，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协助早产婴儿存活的方法。
即使在目前死亡率很高的低收入国家，我们有很多到位的干预措施。
干预措施就像皮肤和皮肤的接触，保持婴儿温暖以及鼓励妇女喂奶。现在的目标是寻找更多的方法来防止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以及减少产妇的死亡，这样可以使得儿童健康的成长以及更好的准备过富有成效的生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We do not recognize this.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以牙为主。
在黎巴嫩战火纷飞的区域，大批的难民持续从叙利亚涌入，而一项产业却在战火中一枝独秀。黎巴嫩葡萄酒商说，他们经历70-80年代的残酷内战而大难不死，如今各种灾难都能应对。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黎巴嫩贝卡谷地发来的报道。
我们来见见拉姆齐戈森，黎巴嫩贝卡谷地酒园一个小酒庄马萨亚的其中一位主人。戈森和黎巴嫩的其他酒商认为，输出他们的产品就是输出他们的文化。
You know, wine is not about...
酒不只是在于产品，而是在于让它与众不同的人。首先，我和我兄弟都是战乱中的一代，我是说75年到92年的内战。战争刚开始时，我和我兄弟都很小，我们像很多别的人一样出国学习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在国外定居，我们决定回到祖国，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在这儿有一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格。
戈森说，黎巴嫩葡萄酒能给买家传授黎巴嫩的美，这种美常常被中东的战争新闻笼罩。他说，这儿的酒商有足够的坚韧性，虽然邻国叙利亚战火熊熊，但还是能维持生意。
I mean, Damascus is 15 minutes behind these mountains.
大马士革仅在离这15分钟的山那边。我们看见了战火，我是说我们为战火中受难的人们感到难过，但是我认为作为黎巴嫩人，我们经历过悲惨的处境，但是我们战胜了它，所以你必须相应的调整商业计划。
酒园的街对面便是一个严酷的提醒，告诉人们贝卡谷地的商业计划自2011年初春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做了多少调整。在黎巴嫩这个不足500万人口的国家，100多万叙利亚难民的大多数聚集在贝卡，使这片土地和经济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然而，在黎巴嫩最老和最大的酒园之一——小塔庄园酒庄，庄主法奥斯·伊萨说，本地区生意红火，黎巴嫩酒正赢得国际美誉，几十个新酒庄也预备开门营业。但他也表示，要进一步赢得国际市场，酒商们首先要让买家知道黎巴嫩也出产葡萄酒。
And that's the game that I think Lebanese wines has to play everywhere in really tackling all the markets.
要接触所有的有品酒经验的市场，我认为这是黎巴嫩酒必须参与的游戏，
我们应该告诉大家，没错，黎巴嫩并不只是一个处于战乱的国家。我们有葡萄美酒，有酿酒师可以配置加酿，并且出口到世界各地。
No, we have beautiful wines. We have people that really can produce great wines and can be exportable.
但酒业并不能完全幸免于邻国的战火。伊萨说，旅游业在战乱中下滑，在酒园里建造宾馆的计划只好推迟。
我们原以为事情会在两个月内解决，可事态越来越严重。
黎巴嫩每年出产900万到1000万瓶葡萄酒，但与年产70亿至80亿瓶的酒业巨头法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但这里的酒商说，他们不会与欧洲竞争，因为他们的酒就像他们的国家一样，跟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美国联邦政府给穷人提供补贴，让收入不好的民众也能购买粮食。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营养补充援助计划，英文的简称叫 SNAP， 通常在大型的连锁超市才接受使用这种福利项目。如今北维吉尼亚州也开始接受 SNAP， 参加 SNAP 的民众可以用 SNAP 货币在农夫市场购买当地新鲜生产的食材，甚至还能买到种子，让人们开始经营自己的菜园。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自布莱克一年多前失业之后，他开始越来越定期到他在当地社区花园租来的一块土地上来。在孩子们的帮助下，他每周都有收获。
我们每星期都能收到4根或5根小黄瓜，6到8根绿皮西葫芦，大小不一，总有许多甜菜和生菜可以采收。
这些食物的价格在超市都不贵，但布莱克决定自己种植。他从当地的农夫市场买回植物株，最低价格仅3美元，每种植物能生产出好几磅的蔬菜。由于布莱克的收入太低，他能够领取 SNAP 货币，这是一种政府发放的特殊货币，人们能凭这种货币到店家购买额外的食物回家。当地部分农夫市场今年首次开始接受 SNAP 货币。布莱克说，因为这个项目，他得以种植新鲜的食材。
我到里斯堡的农夫市场买了一些植物，把它们种植在我租来的小块土地上。
里斯堡农夫市场发言人威里斯说， SNAP 货币的使用者可以自己买植物。
当客人进来时，他们带着 EBT 卡，也就是 SNAP 卡，就像使用信用卡一样。如果他们从卡里取10元出来，他们会获得10元等值的木质代币，然后他们就能到任何一个店家使用。
劳顿郡卫生局的健康生活倡导者霍夫曼说，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希望教导家庭如何维持健康。
劳顿郡里没有保险或者家庭生活水平较低的孩童，肥胖问题日益严重，这将造成慢性疾病。
SNAP 项目鼓励父母和孩子选择较健康的饮食。
哪怕是一点蔬菜都比什么都没有好。当你在一袋薯片和一袋苹果之间做选择时，苹果就是很好的选项。
这也是布莱克的女儿正在学习的。
我发现种植自己的蔬菜对我较挑剔的妹妹很有帮助，她对这些感到非常兴奋。
这也改变了家庭的饮食习惯。
真正改变的是你的饮食，因为你最后会把它们烹制出来，并设法使用创意学习怎么去烹饪。
对孩子而言，他们学到的东西将会使得他们受用不尽。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报道。
创业很困难，而女性创业者可能面临更多的阻力。不过，洛杉矶一位女性企业家白手起家，并在男性主导的工业规模印刷产业开创出一番天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洛杉矶中心的一家工厂里，拉德说，她是少数美国从事大规模印刷产业的女性之一，并且还是拉美裔。她出生在以讲西班牙为主的美国属地波多黎各。她的公司专门为客户在邻近的斯台普斯中心和被称为 LA Live 的娱乐圈制作超大型看板和海报。 拉德说，许多他合作过的客户在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很讶异。
人们通常不会预料到一位拉美裔女性拥有这样规模的器材设备，所以这是我面临的一个挑战。
拉德的公司同时还能为市场宣传、行销设计图像和制作剪裁，其中还包括圣地亚哥移动政府大楼的布料印刷和框架制作。拉德从创立这间公司20年来，经历过许多艰难时期。他从制作运动背心和特制服装起家，但随着中国竞争的日益强大，他被迫放弃服装业，转向印刷业。
就像许多小型企业，你都会有自己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因此我也经历过成功，也曾经非常落魄。
拉德说，企业主的工作还必须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人们会认为，哦，你是老板，所以工作会比较轻松，但其实你的工作比公司其他人都多，因为你要对这么多人负责。
拉美裔联盟主席巴勒托说，拉德的公司是美国300万个拉美裔所拥有的小型企业之一，而拉美裔的企业数量在过去10年间不断增长。
再过10年，300万的拉美企业将会变成1200万，而且不只是在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而是在全美各地。
巴勒托说，许多拉美裔企业都是由女性所拥有。拉德说，他现在所经营的公司则是在他创业时从未想过会踏入的一行。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海平面上升。科学家们说，海平面上升会增加陆地淡水储备的盐度，盐水无法用来灌溉，因此靠近海岸的农田则面临失去农耕的机会。不过荷兰一家农场找出了办法，在盐水灌溉的土地上种出健康又美味的蔬菜。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报告，由于土地盐化的关系，全世界每年减少1%到2%的可耕地。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荷兰农夫瑞索伯格，因为他借此利用了盐水来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在盐水灌溉下生存，哪些会死亡。
我们放很多植物在农田里，然后我们把它分别放在一般淡水和海水里，还有不同程度的盐水混合在中间，然后我们会看哪些种类的植物生存下来，哪些死掉。
瑞索伯格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科学家合作，他们将农田分割成8个被灌溉管线网覆盖的区块，不同的管线将淡水和海水传送至水源分配中心，电脑控制系统会依照8种不同盐度将水混合。
电脑系统会说开始，然后管线将水分送到农田，开始自动滴灌，于是某些植物会被杀死。
有好几个感应器持续控制土壤的盐度和湿度。瑞索伯格说，他们能在大部分的测试区块种植出蔬菜，尽管生长出来的成果比一般农作物小，但瑞索伯格表示，他们通常含有较多的糖分和盐，所以比较美味。
这是个奇迹，这不应该是胡萝卜。如果我们看看当今世界上有的数据，它应该会死掉才对。
这片农田找出了办法种植胡萝卜、卷心菜、洋葱和甜菜根，而马铃薯也被证实是最能忍耐盐分的农作物。瑞瑟伯格说，4种耐盐的马铃薯最近被运往巴基斯坦，那里有数千顷的土地遭到严重的土地盐碱化破坏。他们现在正准备测试荷兰这些马铃薯是否能在那里生存。美国之音普地奇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
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2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执政满2年习近平做得怎样，未来8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3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2年前的18大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2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对内巩固个人权力，掀起反腐风暴，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展开强势外交，提出亚太梦的构想，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务的雄心。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有中国新设计师、习氏风格、习氏新常态等赞美，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有习皇帝之暗讽。那么习近平执政这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2年来的这个政绩呢，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2年来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开了新局，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氏新常态？请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高文谦先生。
好，习近平上台后呢，他的执政风格呢和胡锦涛呢迥然不同，他大刀阔斧，这个在2条战线作战，一手呢是铁腕维持一党天下，绝不容许动摇红色江山，另一手是大力反腐，试图挽回民心。那么究竟是这种做法是像官方说的开了新局呢，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毛的覆辙，时间呢将会判明，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邓这习近平执政2年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告终了。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嗯，好，陈伯公先生。
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习近平上台啊也点了3把火：集权、反腐、摆脱老人政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跟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还不算。
嗯，好的。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那么首先，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最大的政绩呢，莫过于反腐，而且在民间呢为他赢得了民心。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反腐是为了救党，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就在于呢一党天下呢。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反腐的话会动摇党的根基，不反腐的话呢，党会亡得更快。所以呢，前一段呢，实际上呢，他在这困境中呢，他这个反腐的话呢，打大老虎呢已经踢到铁板，现在呢，转而呢打苍蝇。实际上呢，共产党的腐败呢已经深入骨髓。那么可以有两个例子，第一的话呢，就是最近披露的。这个徐才厚，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小官呢是巨贪，哎，大官更贪。那么呢，第一个是徐才厚呢，他这个从他家里面前两天爆出来的料说呢，这个从他家里面光这个超出那个外币就有1吨重。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 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从他家里面就超出1.2亿的这个赃款，哎，还有黄金，哎，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粪坑不除，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就会如蝇啄臭。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动有三头六臂啊，也没办法打得干净。那么前一段的话呢，北平的话呢，就是不是北京那个热播这个北平无战事呢，讲的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铩羽而归。那么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是面临着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在民间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来增加这个民间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凝聚力。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这个所谓中国梦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所谓19世纪是英国梦，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21世纪呢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东亚的盟主，进而挑战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重新成为中央之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宪政民主为取向的，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这么一个中国梦，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它是用一种要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就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复辟，也是共产主义。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如果按照这种理念、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那么势必在国内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要发生冲突，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它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边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亡党亡国，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不管怎么说，这个走下去，这个梦都是噩梦，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左右路线之争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提出深化改革有邓小平的影子，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啦，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倾向于邓还是毛？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哈。那么陈伯虹，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对邓小平铜像前祭拜，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4个官员也陪同他呢去了里。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另外呢，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3次，韶山去参拜。另外呢，也举行了毛泽东所谓诞辰120周年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么给人感觉呢，他要走毛的路线，说一毛一邓。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哈，这个矛盾就矛盾，这是一回事儿，就自相矛盾啊。在南方很多省份读成矛盾，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就矛和盾。胡来是不行的，照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再胡来习惯了，这一串话呢，就把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串起来了，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很明显自相矛盾，因为他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尤其是毛泽东政治路线、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否定。如果不否定，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用他这个话说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不能用后50年否定前50年，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否定中华民国，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你还可以说不能用这100年否定前100年，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可能没有意义了。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当然我们说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本身否定了自己，说他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 经济上走了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嗯，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执政的套路呢，可以说是毛学为体，邓学为用。所谓毛学呢，就是坚持一党体制；所谓邓学呢，就是要搞中国特色，也就是搞这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现在的话呢，是毛邓并举，在政治上举毛旗，在经济上举邓旗，两手交互使用。
嗯，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哈，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呢，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呢有很深刻的反思。那么很多人还期望就是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有所开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啊，是来自一种人性论，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但是少年不幸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后果。有些人变成就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完全成为顺民；有些人呢，就是一切逆反；另外一种人就是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政治资本。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套，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这个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人会变的，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极大的权力是极大的改变人性。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有天真愿望的，希望这个习近平的少年时代的不幸，然后呢导致他执政之后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落空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的中国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已经对中国长期的观察思考得出了基本的判断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任何人执政，包括习近平在内，必须根据这个隐蔽而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行事，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这个是形势比人强，这种也是一种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破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习近平呢，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么下过乡，而且做过这个什么工农兵学员等等，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那一代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呢，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习近平的人生啊，可以说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那么他是红二代，是太子党。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呢被受毛泽东迫害，那么全家遭殃，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那么查个乡当个知青，当知青呢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这个什么挑200里重担，走100里山路啊，这种吃苦耐劳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后来这个又当了这个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去，那么算走后门上去了，干部子弟。那工农兵学员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那么后来这个是这个作为第三地队培养，这个培养呢就有一种八旗子弟啊这种骄横，今天他这个傲慢也看得出来。另外还重要的也是他少年的人生，他13岁的时候，因为他父亲被打倒，他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结果呢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他跟着一批大人一起，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接受批斗。习近平只有13岁，挂了个大铁牌子和那个高帽子，由于这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他不得不用手扶着。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啊，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站在一起被批斗，而他的母亲齐心，人家喊打倒习近平，他的母亲在台下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回来了，一个大雨天跑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回来的。然后他母亲没说话，他就说妈妈我饿了。结果他母亲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跑到那个走了，冒着雨夜去了那个颐和园，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躺了一晚上，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一关就是3年。所以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能够吃得苦受得罪，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所谓的党性对他深刻的影响。到后来之后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忠于这个党性啊、党的组织、党的原则这一套上呢，就体现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父亲尽管是迫害出来之后，还谆谆的教诲他啊，怎么要忠于党、忠于五彩这些事业。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啊，整个就是共产党。当然文革的遗风啊、太子党的那一套， 啊，这个知青的一种土作风啊，土包子，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啊，你们吃饱了没事干，这些话都是一个深重的时代烙印，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嗯，好，高文金先生，
补充一点，
哎，请讲。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外界误判习近平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误读了习近平呢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啊，那么习近平受了株连，因此对毛有怨恨，其实是大错特错。其实毛对习家呢是恩大于怨，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把这个习仲勋就给救了。救了之后的话呢，当然毛后来呢又整了这个习仲勋。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反击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那么整西北山头，那么习仲勋呢成为这个池鱼之殃。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习近平呢后来呢对毛的话呢是三上韶山，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有今天的我？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是形势所迫呢，还是个人野心？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啊兼而有之，形势所迫，个人有心。形势所迫，我们都知道他在上任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接班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啊，是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的。就是中共这个集体这个接班制啊，发生了一个怀疑，可以说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就是啊，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这么一干人，要对他发动政变，要取而代之，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私家的弹药等等，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从地方到中央的，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这个形势所逼，他必须去啊集中他的权力。那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怎么说呢？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胡温时代的弊端呢、啊，并非是集权，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经济连上五个台阶，但是政治上一成不变，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他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啊，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就胡温时代还提了一个说法叫党内民主，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从党内民主出发，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好的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就把党内民主都终结了，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现在，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经验您的看法？
我能说我觉得呢有三点原因。第一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对这个形势这个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一退到底，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已经是毛爹之年，这个心有余，干政心有余力不足。第三点呢，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他性格内敛，绵里藏针，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曾庆红。那么他一旦权在手，那么就放手抓权，这个携着红二代的优势，这个毫不含糊。这是这么三点原因，我认为。
嗯，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大大加强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这控制，对意见人士的打击非常的无情。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就是尤其是外界的这个批评的原因。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是什么？请你给我们。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这个邓小平呢，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说不要争论，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守夜人，作为这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他们实际上一直走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这样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要 在意识形态，要强化意识形态，要打击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深仇大恨，这是形势使然，更说的直白一点，这是有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目标了。这个新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重新回到毛的时代，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结合起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必须前置思想，必须思想一律，这不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推理，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毛泽东当年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说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那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是不可避免的。
好，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控紧啊，我觉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他们知道这个8000万党员非常厉害，只要掌握了党啊，你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党指挥枪，你掌握了党也掌握了军权。说邓小平时代呢，虽然啊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邓小平知道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是非常管用的。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一手掌军权，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啊，他就能够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贯彻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尽管他想走他自己的路，做一些事情，但他深深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把党抓在手上，怎么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这个那个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由自己能够拍板，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说这一套思维实际上是成就的，他们从来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体制去思考问题，就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就说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这个找民心啊，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高文经验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是充分的凸显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意识形态失控、高校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那么实际上他采取这种禁锢言路的这种做法呢，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天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这样的搞法呢，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报纸越干净，实际上社会越肮脏，新闻越和谐，实际上呢现实的话呢越丑陋。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民众对这个反弹非常大。最近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叫做三代庸医啊。那么实际上是借着讽刺北韩呢，来的话呢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他就说呀，第一代啊是头痛医脚，头痛医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代呢是头痛医脸，脚痛也一脸，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呢是头痛捂嘴，脚痛也捂嘴。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我们说的是北朝鲜禁止联系中国。
好，不管怎么说，刚才高文天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都知道，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打击不同的声音，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还是其实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民望那么高，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民望主要来自他的这个反腐，他的强势的执政这种风格，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这个态度，这个可以很轻易的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民望啊，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所谓的民意，这个民意常常是集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 您比如薄熙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他们俩现在都双双在牢，但是呢他们在重庆的名望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因为愚昧，因为思想前置，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因为自私，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名望啊，他没有真正的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正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名望，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如果把监狱里边的刘晓波、胡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在中央电视台，在一个公开的机构，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权贵辩论，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高文清您的看法
啊。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刚才王康先生呢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第二个呢，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做这个亲民秀。哎，他上台以后呢，说了很多这个，就放了很多那个，说了很多大话、空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实际上做的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那个说过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已经过了。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威望的话呢，已经在开始那个跌落。哎，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务那个卧底的这件事情，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你说的话呢，依法治国；你说把这个权力啊关进笼子。实际上把敢言之士都关进笼子去了，人家还怎么能够得相信你？特别是最近以来啊，我觉得习近平有点走火入魔，连出昏招啊。你譬如说这个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捧周小平，还有这个砸锅论，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呢，把他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这个威望呢，挥霍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旗下的很臭啊，难怪当年习近平这个跟这个聂卫平那个拜他学围棋的时候，聂卫平不愿意教他，怕他给他丢脸。
嗯，好，后宫。
啊，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甚至不怎么样，在中国国内呢，确实这个名望很高，说支持率很高，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说人治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这个被奴化的很重，那么他们叛青天的思想很重。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他就说你是个青天。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一个奴化思想，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更有效，而以为是用个人来反腐啊是有魄力。另外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习青天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这个他对老百姓呢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东方红的唱法，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这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编了另外一段，叫做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驼，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又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中国出了个习皇帝，他为红二代谋幸福，他叫人民听他吹。说他很多东西是叫人民听他吹，加上在网络上也善于包装，利用新的一个语言，说这两者加起来还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那么王康健，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刚才您在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那么请你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啊，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这个曾经结盟，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让他中国深受其害。毛泽东可以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从1949年逃进莫斯科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就开始了。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但是一直到他死也没有摆脱，一直到现在 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这个中俄之间结盟，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吃亏的永远是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要成为事业性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这是它的传统。因为俄国它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现代整个一个商业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它更没有一个宪政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它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只能是它的大帝国的这种思维。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结盟关系。邓小平曾经说过，在20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现在看起来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的。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这个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那是司马昭之心，那是路人皆知了。他就是要实现所谓在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罗斯帝国这个愿望，这个本来就是玩火。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结盟。尤其是我要指出来，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好像普京也说过，明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要共同来纪念，在莫斯科。我就真是想不通，谁都知道前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可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的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那是把中国的抗战危害的太严重了。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庆祝要纪念二战和中国的抗战，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当然是美国了。
好，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中国官媒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啊，尤其这种反美仇日亲俄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呢，现在没有证据说呢，习近平在有能的操弄这种民族情绪，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无疑在上面添了一把火。那么刚才王刚先生那也提到，实际上呢，中俄两国呢，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打得火热呀。这个甚至于这次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中呢，专门把这个普京请到钓鱼台私人宴会，这是所有这个参加 APEC 的这个贵宾呢所没有的。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这种历史错误。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将是深远的。
好，高文陈伯公先生。
这个刚才这个私人宴会啊，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是请那个奥巴马啊，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人格分裂。有银台夜宴啊，是跟奥巴马而不是跟普京。中南海散步也是跟那个奥巴马，不是跟普京。对，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不是宴会，是在那个钓鱼台。
好的，好的，好的，是另外一个宴会。好的，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哈，在集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而且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字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于此，只要批评政府那就是不爱国。说政府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控制舆论，就是说排除干扰，只要你跟我一致的，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给你贴个爱国标签。像香港问题上，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港。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给你扣一个帽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啊，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那是一种爱国。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用这种民族主义啊，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说人人呢是谈这个东西啊色变，一谈爱国谈卖国就色变，人人都避之又恐不及。在香港一些民主派，像陈方安生、李柱铭出去访问一次，居然回来被说成是这个卖国者、叛国者，手上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分钱，出去走一趟为香港人民说话，就被扣成那个卖国的帽子。说中共觉得这套非常有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的确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有关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政绩呢，我们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未来8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啊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好，王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两年以来所谓的术业在攻，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从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4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看得太低了。
好，霍工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个这次银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银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在这个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你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说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 第一次染指台湾，让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也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王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那么至于是不是他有私家的，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周围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说这种世界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那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的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权，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权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进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呀，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天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不会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茜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 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方法吃得透，理会很深。一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以一当十，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就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里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金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仿毛师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法邓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先生，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是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你看那个斯大林、毛泽东啊，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又是一种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8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邓 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邓，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今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上五个万亿台阶，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优势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优势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有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一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结果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燕，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中国人做的表面文章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APE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但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年所说的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 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的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一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穷凶极恶的丁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这个是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那最典型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现在的德国，怎么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现在在中美之间，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对的，不要搞对抗，不要搞冲突，要建立新型的岛国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就可以做一条，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我们如果回顾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哈，他对于西方其实是这种骨子里面的，比如说他原来说过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我们的事儿指手画脚等等。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强硬的这个反西方的立场。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他骨子里边的这个天然基因呢，还是面对这个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刚才王康先生其实提到跟美国结盟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那么高文谦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两者兼而有之。习近平在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刚才我已经说到毛泽东的话呢，那段语录就已经种在他的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那么另外呢，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普世价值呢是世界文明主流，那么而且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想办法跟主流文明融合。而中国呢崛起之后呢，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啊，举目四望的话呢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是去反求诸己，而是呢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因此的话呢反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话呢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一点呢，我要补充的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注脚。
好，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都很显然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人格分裂，习近平也不例外。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亲俄国而反俄国，怎么解释呢？他们在反西方是在意识形态上反，主要是为了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美关系啊看得非常重。你比如这次我们刚才我讲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不是跟俄国总统，而是跟美国总统举行银台夜宴，整个一天呢，整个一个晚上，散步、茶叙、夜宴，苦口婆心啊，这个走来走去，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这个享受，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这就可以看出啊，他们把中美关系看的是重中之重，这是压倒一切的，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就是功利主义，就是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也就是说。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对的，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才是正确的。说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表示啊一党专制啊，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对普京啊是非常防范。说在这里看出一个，他这个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亚太梦啊，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排除西方人，排除欧美人，排除这个白种人。说当时日本在亚洲啊，攻城略地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除了日本军队这个英勇善战或者训练有素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就打着亚洲人的口号，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说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啊，到了什么很多东南亚国家，那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而且在中国东北进来，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夹道欢迎。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什么亚洲主义啊，都是一个。 就是说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老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如果今天再提这个，对世界文明是一个背反。
王先生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您的评论是什么？三十秒钟。
那是日本的，刚才说了，日本的皇族的罗马帝国大中华共荣圈的一个遗产，毫无意义了。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啊，它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了，它要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亲切的、信任的这么一个君子国，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让人头疼、让人畏惧、让人没法接近的这么一个这个庞憨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次再会。